17集。话说这一胖一瘦啊，两个人进入金属的视线，引起了他的猜疑。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两个人是不是就是自己要找的那两个淮南人，金属心生一计。只见他从背包里拿出一盒方便面，在开水处打了开水，高高的举起泡面，颤巍巍的在人群里挤来挤去，高声吆喝着让路人给让路。众人见状呢，也纷纷的躲避，唯恐开水烫到自己。当金属挤到一胖一瘦两个人面前时，他故意手一抖，一盒热气腾腾的泡面正巧掉在这胖子的怀里，面条和汤一起全都洒在那人的身上。那人脸上也挂着面条，其状颇为狼狈，被烫的随即就跳了起来，直翻白眼。金属连忙用淮南话说道：“哎呀，不好意思啊，哎，不好意思，对不起。”胖子旁边那个瘦子也难逃其祸，被溅了一身的汤。那胖子只顾清理身上的东西，倒也没说什么，但是这瘦子却一边抖了身上的污垢，一边骂了一句：“你他娘的瞎了狗眼了，你不问问我们是谁？”话音中带着浓重的淮南口音。这胖子顾不得被烫的疼痛，连忙一把将瘦子拉住按住了，然后并不断地向他使眼色，让他不要吱声。瘦子虽然气得是吹胡子瞪眼，心里藏着怒火在熊熊燃烧，但也不敢吱声，怕节外生枝。胖子转过脸来，笑微微地对金属说：“嘿，哎，没事了，都是同乡，你走吧，我自己会处理的。”金属一听非常欣喜，是淮南口音，而且跟他在宾馆里听见的声音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仍然不停地连说对不起，并执意要帮两人清理身上的东西。这时瘦子不耐烦地恶狠狠瞪着金属骂道：“让你滚，你聋了？再不滚，小心老子揍你！”金属这才装作很害怕的样子，匆匆地离开了。这时围观的看热闹的人也都各自散开了。金属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肯定，这两个小子就是他要找的那两个携带10万块钱的淮南人。如果这个时候捣乱去将包拿下来的话，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但是金属却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一旦将包拿下来，收了货之后，如果还没来得及抽身离开了，那这两个淮南人查看自己的包，这样的话自然就怀疑到他的身上，那就坏了大事。贼中六鬼不会干自己没有把握的事。金属猜的没错，待金属离开之后，那两个淮南人急忙查看了自己的行李包。金属向几个人一示意，长风、白狼、赤狐、鬼手四个人陆续的从8号车厢折回餐车商议，他们要几道小菜，几瓶酒，边喝边讨论下一步的计划。大家都是踌躇满志，显得异常的激动。长风再一次问金属：“点儿都码对了吗？不会有错吧？”长风作为大哥，自然是想要做得万无一失。“你就放180个心吧，他的声音变不了的。”金属说道。长风将码的点儿和胖子定义为淮南甲，将瘦子定义为淮南乙。白狼提将淮南甲乙调离座位，然后再伺机下手。但是金属和长风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而且调离他们这难度同样也很大。那两个淮南人走的时候肯定会带着那个包，最后他们决定还是在乘客们睡着之后由鬼手上行李架，在架子上动手，而其他几个人分布在鬼手的周围伺机而动，接应着鬼手。长风折回了车厢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他的座位上放着一本书，是一本《战争与和平》。他心里顿时一紧，额头上冷汗顷刻的就冒了出来。他随即问旁边的人：“这本书是谁放在这儿啊？”“是一个孕妇，刚刚过去。”长风立即在人群中搜索，然而哪里还有孕妇？他胆战心惊地将书翻开，只见书的扉页上写了几行数字： 那几行数字只看得长风心惊肉跳。那究竟是什么东西让贼中六鬼的鬼头长风怕成这样？在长风等人折回八号车厢之后，突然间乘警又查了一次票，而在查票的同时，有几名乘客在掏票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丢了钱包了，纷纷叫嚷着。长风等人明白，这车上除了他们东北的五贼之外，还有另外一伙贼，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乘客遭了暗算。然而这些乘客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们即将面临更大的、更疯狂的洗劫，因为潜伏在车厢的无数个盗贼没有一个在中途下车的，他们正在谋划着一次更大的行动。但是乘警的再次查票让长风的人有了警觉，这说明乘警在有意提醒他车上有可能上来条子了。长风用眼神向其他几个人示意，让他们暂缓行动，等他摸清了状况再说。他跟在查票乘警的后面去了乘务室。乘警开门见山地对长风说，情况有变，我怀疑车上有条子。什么来头都分布在哪儿？我查票时并没有发觉，似乎他们是有备而来。那你有什么依据啊？程峰不解地问。我有我的渠道，你就没必要知道了。信儿可靠吗？绝对可靠。知道他们是什么目的吗？目前尚不清楚，或许是与无锡的案子有关吧。程景有些忧心忡忡的，从程景的眼神中，长风看到了程景的担忧，似乎那是一种想退缩的怯懦。听说无锡的案子现在由于猴子负责，该不会是于猴子上车了吧？长风说道。你的消息也太灵通了吧，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也只是听说而已。长风支支吾吾地说。长风回到车厢之后，他的心里也是七上八下，脸上呈现出焦躁的神情。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有这种感觉。金属等人从他脸上也看出一些端倪。在乘警查票的时候，于猴子也同样发现了一些不对劲。乘警在两站路程中就查了两次票，这有些不正常。他认为乘警两次查票不是因为有人无票乘车，他担心乘警是借查票的机会来查验反扒刑警的身份，然后向盗贼们通风报信。看来贼中六鬼和乘警一定相互勾结，如果是那样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复杂了。自从两次与贼中六鬼交手之后，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这次还是乖乖地买了票。此时于猴子还靠在车门边那个狭小的通道处，他看见其他几名队员的眼神中露出一丝慌乱，看来他们几个有着和于猴子一样的担忧，所以才向于猴子投来了求证的眼神。于猴子向他们示意，让他们不要惊慌，看看情况再说。因为于猴子此时虽然对车上几个人有所怀疑，但是也不能100%的确认他们就是贼中的六鬼。因为根据传言呢，东北贼王们在车上的行窃是非常疯狂的，可是为什么他们迟迟不肯动手？于猴子想，是不是自己带领的几名队员已经被他们察觉了，自己暴露了。这是于猴子和贼中六鬼们的第一次正面的交手，虽然他身经百战，队员们也是千挑万选出来的，但是这次面对的可不是一般的小偷，他们可是多次从警察手里溜掉的狡猾的盗贼，他们是贼中六鬼。于猴子不知道对方的底细如何，究竟谁在明处，谁又在暗处，于猴子心里没有底，所以此时只有等待，等待他们露出马脚。但是如果被盗贼们发现了其他几名队员慌乱的眼神，无疑会打草惊蛇，进而逃之夭夭。得到于猴子的眼神示意之后，其他几名队员才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该打牌的打牌，该唠嗑的唠嗑。 于猴子抽出了旱烟袋，装上一锅烟，点上，吧嗒着抽着两口。他开始寻思，他将自己和其他几名队员上车后的一举一动逐一的进行了分析，看看哪个环节出了什么问题。但是他捋了一遍之后，始终找不着破绽的地方。那唯一的可能便是车上还有另外一帮反扒的警察。如果是那样的话，六鬼肯定还会行动的，因为六鬼除了他于猴子之外，不把其他任何警察放在眼里。他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看来呀，好戏才刚刚拉开序幕。他躲在那个角落，用眼神扫视一下整个车厢。这节车厢里有100多个乘客，但是这100多号乘客当中，究竟隐藏着多少狐狸，又有多少个猎手，现在还无法定论。那么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等待谁先露出马脚。于猴子不但不为这棘手的案子担忧，相反的，他的内心涌起了一阵莫名的兴奋。火车到上海站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多钟，这时车上的乘客大都进入了甜蜜的梦乡。乘客们有的靠在座椅上，有的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有的靠在车门处，有的站在过道上，背靠着座椅边上的，也有干脆坐在地板上，将头靠在膝盖上。原来闹哄哄的车厢此时传来此起彼伏的鼾声，只听见窗外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咣当咣当的，夜寂静的吓人。而有些人却没有睡着，因为夜是属于他们的。这个时候车上终于有了动静，车厢里有3个人开始翻架子了。这3个人却不是长风一伙的，东北五贼也马上认出了有一个戴眼镜的正在站台上和金属挤车门时趁火打劫的那个，而另外一高一矮的2个是曾在车上玩抱佛脚的那2位。这3人又是何方神圣啊？他们是苏杭一带道上的高手，3人原来在苏杭汽车站玩地皮的，让苏州车站派出所给逮住过，后来才上了列车。他们的平地上的功夫了得，然而在列车上自然不是东北贼王们的对手。这戴眼镜的外号四眼儿，另外2个高的人称过山虎，矮的外号是过江龙。这3人虽然身手不凡，但是却心浮气躁，提前暴露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列车上有至少10双猎手的眼睛，此时已经盯上了他们。一旦被猎手盯上，自然是插翅难飞了。这几个趴车轮子的也不讲章法，上架子直接就翻。这种方法呢，显然是从东北南下支队那里学来的。南下支队的作案方法向来都是贼中六鬼们所不耻的，正如天下无贼中黎叔所说的，没有一点技术含量。最早的南下支队是由黄瘸子一个小分队组成，这时的队伍呢还是比较守规矩的，而且队伍的纪律严明，大家都很讲义气，所以一般很少出事。但是到了后来呀，因为队伍的不断壮大，黄瘸子集团呢由原来的几10号人现在发展到了包括女队在内的3个支队，有了200多号人。人这一多呀，队伍的纪律开始松散了，也开始很多打着黄瘸子旗号抢劫的团伙。这些抢劫团伙呢也都是东北流窜过来的，他们多则10几个人，少则3、4个人，上了火车之后直接翻乘客的架子，完全不讲究章法。正是因为这些人的疯狂作案，才让黄瘸子集团招致了灭门之灾。当然铁面判官的集团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才会控制集团的人数。自从铁面判官金盆洗手之后，也不忘记交代新鬼头长风，让他严明纪律，尽量玩技术活，少铤而走险。尽管如此呢，却仍然屡屡出事，因为猎手毕竟是猎手，而杭州帮们首次上列车，自然不懂着这列车上的规矩，所以才会使出这么 拙劣的手法。这是一个简单的四人作案手法。那么杭州帮除了眼前正在行动的这三个人之外呢，肯定还有至少有一个人躲在暗处。那么躲在暗处的那人也一定是他们的头目。应付突发事件，金属没料到突然间会出这么一出，他呢有一些气恼，但是见大哥长风靠在座椅上睡觉了，丝毫没有任何反应，仿佛这一起都是与他无关的。金属不懂他是什么用意。渐渐的，眼看着这三人就要翻到淮南甲的那个包了，而长风仍然没有任何的指示。长风此时心里琢磨什么呢？他只想拿到那10万块钱，并不想和杭州帮结怨。他早就看出金属几个人心里想什么，他也早就知道这几个人呢、早就按捺不住了。这要是换平日里、哥几个早就冲过去撂倒这几个不知深浅的小毛贼了。但是如今乘警却告诉他们不要轻举妄动，说车上来了条子，却说没来多少。这些条子都什么来头也没说，看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长风心想，如果条子在车上，正好可以借他们之手先拾掇了这帮小毛贼，为自己扫除障碍之后，自己再下手便会轻而易举了。但是为什么那些条子还不出现呢？